我们12月25号到29号冬令会哈，那我们每一年的冬夏令会，我们都盼望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来进食，为这个冬夏令会祷告哈。其实现在只剩大概2-3个礼拜了哈，就是我们可以每一天一餐进食哈，像中餐或晚餐，你愿意为这个冬令会进食，特别来为求主光照我们，我们有什么要悔改的哈，我们更多悔改在主面前，也为整个的大会，为参加的人祷告哈。那每一次的特会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心预备多少，让神就可以充满多少。好，我们心预备的多深，神可以做工多深。好，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预备心哈。那个进食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节省那一段时间，可以更多的来为这件事祷告哈。那另外，这里的天道书房哈，跟洛杉矶的台福的中心书房，他们两个书房都现在都有卖我们这里的录音带哈。那如果你有亲戚朋友要买，可以介绍他们去买。另外，台福他们的台福通讯，他们希望每一期有一个内在生活的专题，哈，那他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提供那个见证，哈，提供那个投稿，哈，所以请弟兄姊妹，就是或者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你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生活的操练追求。那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你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你可以投稿给我们哈，我们可以寄来我们的那个 PO Box 哈，或者直接交给我，交给李慧都可以哈。那我们先整理，以后我们再寄给台福通讯哈。那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上次讲完了神的国哈，现在我有一个负担，就是我们要开始讲认识神哈，认识神，因为许多神的百姓实在不认识神哈，那所以生活会过得那么软弱哈，那么贫穷哈。那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第6章第3节。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现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好，谢谢。这里呢，讲到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要追求主呢？我就信耶稣啊，信耶稣就得救啦，一次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为什么还要这样花时间追求啊，什么付代价啊。好，事实上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讲到追求，讲到竭力。好，不是说我信主了我就等着上天堂，我需要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他。而这里讲的认识呢，在原文里面，这个认识跟创世纪第4章第1节那里讲到什么？创世纪第4章第1节讲到亚当就与夏娃同房，好，同房生了一个儿子该隐。好，这个认识呢，在原文里面跟那个同房是同一个字根。这弟兄姊妹，你可以了解吗？神要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是什么样的认识？就是跟他同房这样的认识，就是神渴望我们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像丈夫跟妻子那样子的认识，像丈夫与妻子之间那样子的认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认识他，我认识这个弟兄，这弟兄很有爱心啊，哎呀，很好啊，什么哈。可是你发现常常他太太对他的形容不是这样，他在说，哦，他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要认识他呢，去问他太太，他太太讲的最正确了，对不对？反过来也一样。为什么？只有他那个另一半对他的认识是最真实的认识。我们外面所以为的，有的说，哎呀，你先生好风趣哦，哈，而且好乐意帮助人呢，哈。就他太太说，哦，他在家从来不肯帮我一点忙的，好，风趣啊，他在家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幽默话的。所以只有他在他的另一半面前，那是最真实的他。 很多人回到家就说他卸下武装，卸下武装，有些是卸下面具，人家卸下武装是说因为外面压力比较大嘛，所以不必那么绷紧紧的，要保持好形象，所以在家里呢就原形毕露，有些是卸下面具，那更可怕了。好，那只有他们在同一个屋子里同房的认识是最真实的认识。那神要我们说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你说哎呀我认识啦，我这个查经班不知道已经参加多少年了，这个哪里串到哪里呀，我熟得不得了啊。对，你可以有知道很多有关耶稣的事，但是你可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有一次问一个人，说你对圣灵有多少认识，他说哦，我知道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位格的神。哦，他就开始讲哈，圣灵来就是要把耶稣圣灵来让我们能够真认识耶稣什么，他就讲了很多。那就问他说，那你认识这位圣灵有多少，你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他说，他就想一想，他说我跟他毫无关系，只是头脑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就像我们也看报纸就知道很多有关李登辉总统的事，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很多江泽民的事，好，克林顿总统的事，我们知道很多他的事，但是我们认识他吗？我们认识他多少呢？只有他的太太他的孩子最认识他。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节，
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
好，谢谢。这里神说我喜爱良善，那个祥子良善呢小字做连续，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不是神不喜爱祭祀了。好，就是说神呢更喜爱连续我们，神不是常常要从我们身上得着一些东西。所以为什么诗篇那个147篇那里讲到说什么呢？他说马的力大哈，人的腿快哈，但是呢他说耶和华哈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就是一个人他常常觉得主啊，我那么软弱，我那么贫穷，我那么需要你的怜悯，我那么需要你的慈爱，我需要你的恩典。神很喜欢施恩给这样的人，好，很喜欢施恩给这样的人。就像那个税吏，对不对？那个法利赛人呢，他是说，神啊，看啊，你看我都不像这个人。好，有两个人在圣殿祷告，法利赛人祷告说，神啊，你看我不像这个人，我都怎么样的奉献，我都进食多少次，我都怎么样怎么样，我圣经多少，我都，他好像在宣扬他自己他的义。可是呢税吏只远远的站着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结果耶稣说，这人回去倒比那人更称为义了，对不对？就是这，你从这些你就可以知道，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喜爱连续的神。所以你不要常常 I'm very strong， 哦，我很刚强，我凡事富足，对啊，你要常常，为什么说天国是那个什么贫穷的人进去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里面要很虚，好，很虚，虚心。觉得我没有，我真的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因为这样的人常常这样的，你一不要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然后停在这，然后就好自卑，自卑感，这我礼拜四讲的，好，这个没有用。你应该觉得自己那么没有，那么无有，然后来仰望他，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成为我的能力，需要你成为我的聪明，成为我的帮助。好，这个就是盼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喜爱这样的人。这就是这里讲的，他喜爱连续。我们很需要认识我的神是一位喜爱连续的神，所以你要常常来仰望他的怜悯，仰望他的怜悯。还有呢，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 神不喜欢燔祭吗？当然喜欢。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就是要什么？带领他们到旷野里面献祭，对不对？神怎么会不喜爱燔祭呢？他们说比较起来，神喜爱，神不，神喜欢，喜爱燔祭，但是呢，他跟燔祭比呢，他更喜爱我们来认识他，他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他喜爱我们来认识他。你看一个孩子，他每次只会给妈妈给爸爸买东西，就买东西，可是他从来不来坐在爸爸妈妈的旁边，想听听爸爸妈妈讲他心里的话，想更多来了解爸爸心里的感受，他的需要，他真实的需要是什么。他不想花这个时间，他只是会给他东西。你想这个爸爸满足吗？爸爸比你更有钱呐、啊！你说哦，没有，我赚的比我爸爸更有钱。但是爸爸生你了，他就不是在乎你的这些献的这些东西，这些燔祭，他喜爱你来认识他，认识他，真知道他，真了解他。所以基督徒们，我们这些称为神名下的百姓，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认识他多少？我们认识他多少？有很多儿女很不认识父母，哈、哦，那个父母的爱一番好意，常常被他觉得是瑕疵压力，对不对？好、哦，他常常错解了父母，好、哦，所以父母有时候很难过，孩子养这么大，孩子都不认识他，不了解他。那我们又了解神多少？我们了解我们的天父多少？他说他喜爱我们认识神胜于燔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这些日子的负担，我们要有一连串讲到认识神。神要我们认识他，是一个同房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19节20节。
我必信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我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好，谢谢。这里也是神就讲到这里，耶和华说什么哈，在16节这里说，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好，不再称呼我巴利。那个小字呢，医师就是我夫。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夫，你不再称呼我主。好，那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那日，到那日常常都是在讲这个新约的时代，圣灵浇灌的时代，到圣灵来了，圣灵浇灌的时代，圣灵来了，我们就认识他不再是我主，我们不再常常是以奴仆的心来认识他，而是以一个心腹对新郎，妻子对丈夫的那种认识，那个爱，称他我夫。那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话，读归读，我们读不懂。好，我自己信主有6年，读这种话我都是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太玄了，没听过，也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叫我夫。好、不了解。直到我被圣灵充满，到我信主6年以后，我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许多这样的话对我才开启。为什么？我经历了那个良人的爱，我发现原来神住在我的里面可以那么真实，他的爱是那样子的烧在我的里面，那种真的是比恋爱更深的爱，我尝到了那个滋味，我尝到那滋味，所以我就明白圣经上讲的这些话，我夫造我的是我的丈夫，以赛亚书54章讲的，我就明白了，因为我尝到了那个味道。那这里19节20节讲到，神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好，聘我们归他为妻，好，这都不是比喻而已，是一个真实的，他 爱我们就是爱到这么深的，他聘我们归他为妻，成为他最亲爱的妻。好，他说什么？以什么聘我们呢？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我们归他，也以诚实聘我们归他。他说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里又是讲到，他说呢，他要聘我们，他不是用现金来聘我们，也不是用钻戒、钻石项链、来聘我们，他不是，他是用他的属性一切的美德他来聘我们，是那么真实的，以他的公平、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我们，以诚实聘我们。他说呢，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里又讲到我们怎么样认识他呢？你知道那个聘礼都是要做什么？要让你带上去的，对不对？那个新郎给新妇的那个聘礼啊，戒指啊，项链啊，美丽的衣服都是要什么？他带上去，穿上去的。所以神呢，他要我们穿上他的仁义，带上他的公平，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诚实。就是说，当我们把耶稣基督的这些披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说我们就真认识他了。我们就认识他。那他怎么把这些交通给我们呢？他把他的诚实、他的慈爱这些交通怎么来交通给我们？在圣经里面讲，他说圣灵他把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的这个聘礼呢，是借着圣灵带给我们的，圣灵把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他把他的爱一直浇灌下来，一直浇灌下来，我们才明白，哦，主啊，你爱我的爱是这么深啊！我们才明白说，哦，主啊，你对我的怜悯是这么大。他说，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神要我们这样的认识他，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认识他。还有呢，当我们更多去注意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主啊，你要从我活出你的慈爱来，主啊，你要从我活出你的诚实来。我们去注意诚实，我们留意讲话要确实，我们留意那个说话对人要诚实，我们很留意这个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同在就越来越加深在你身上，你就越来越认识他是这样神。可是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只要一不小心说了一句谎话，那就发现你再来亲近主的时候，你摸不到他的同在了，那你就跟主悔改，你再去跟那个人说对不起，我刚刚讲的不是很诚实的话，我刚刚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所以我讲了一句怎么样的话，你愿意这样以后，你就发现，你再来亲近主，主的同在回来了，你就发现说，哦，主啊，你是这么诚实的一位神，你这么憎恶虚谎。从这些你就越来越认识这位神。无论是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何西阿，还有一些先知，你都会从他们所写的这个圣经里面呢，你会发现他们一直指出说，认识神呢是福音时代最主要的祝福。福音时代最主要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对不对？我们读到耶利米书那里讲到，他说呢，他说他的灵必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必认识他，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他，不必你们个人不必再牵着那个，他说我不必再牵着你们的鼻子啊，个人也都不需要跟邻居一直说啊，说怎么认识，他说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就是讲到什么，他与我们另立新约， 他把他的灵住进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认识了他。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他。如果认识神是靠着解字圣经，一节一节的解，是靠着都需要人家一直教你，你才能够认识神。那您幼稚园的小孩子怎么认识神？可是我认识很多幼稚园的小孩子很认识神啊。好，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去大甲，我们台湾那个大甲去带聚会，一个小孩子五岁。哦，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哦，那个赞美的声音也很大，他就是跟他一起赞美。好，这个孩子呢，他我在他们，他因为敬拜完了以后，妈妈就把孩子带到楼上去。那我在下面讲到，我那一天在讲祷告，他在上面听。好，是后来他妈妈告诉我的。他说他孩子哦，一听到我讲祷告，他听听了，他就跪下来祷告。他听一听了以后，他就赶快为他妹妹按手祷告。他听一听了，他就说：“我受不了了，我要下楼去听了。”才五岁的孩子，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他遇见了神，他认识神，他听了祷告，他的心里就火热要祷告，火热要祷告。所以他好像觉得在楼上听过麦克风还不够，他想下来坐在当场听。神的灵在他里面，他认识神。你知道他主日崇拜完了，主日崇拜完了，他爸爸因为那个祖父母啊想看他，好，所以爸爸就是说要带他去祖父母家吃饭，然后在那里玩着。他说：“爸爸，我可不可以不要去？我喜欢在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聚餐。”五岁，神的灵在他里面，他就认识那个肢体的爱，他喜欢跟肢体一起吃便当，胜过去那边祖父母给他煮很好吃的，就这样。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说：“我要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就想要留下来下午参加儿童主日学。”他就是喜欢在圣殿里啊，你看孩童耶稣也是，对不对？好，十二岁的时候，好，他到圣殿里去，好，他就在那，就是一直发问，一直发问，好，然后呢，父母离开了，他还舍不得离开圣殿，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肉身在地上，但是最主要主导我们的是里面的灵，你被什么样的灵充满，你活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人。神的灵在他里面，他就是很喜欢以父的家为念，他就是喜欢听有关父的事，他就是喜欢在父的家中，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他就会认识。他不是要一点一点教，这个孩子才五岁，幼稚园，他每次都是在学校里面呢。好，那老师如果讲什么，他如果写什么反应什么，都是讲耶稣，他跟老师传福音。然后呢，下了课就带了一大堆的同学来我家，来我家，我妈妈会煮好吃的给你吃。然后就邀了一大堆同学来他家里，让他妈妈跟这些孩子传福音，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的孩子，啊，三五岁还小啊，不懂事。你不要也只是跟他讲一些都好玩的那些口气，好啊，来献份祷告，都只带领他一些外面的形式，可是没有父母没有注意要让他里面去真实遇见神。父母要为孩子祷告，要快点被圣灵充满，快一点被圣灵充满，早一点被圣灵充满。所以一个孩子，小孩子，如果你的孩子你在家里也训练蛮好，他婴孩时就可以常常在聚会里面，那他常常在圣灵的浇灌，在家中也是父母祷告，就让孩子在旁边，让他可以常常经历到感受到神的同在，他就里面越来越认识神。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神，你不要小看你的孩子，你不要只跟他讲一些那种故事的那个很玄幻，哦，歌利亚，哦，大卫很小，然后讲一下，你要一直有一个中心，就是要带领他真实去爱上耶稣，去羡慕神，去渴慕神，去认识神，那是最重要。我们主日学老师整个的目标也是要这样子， 不是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就好了，我渴望这个孩子快一点被圣灵充满。孩子7岁被圣灵充满，一回家以后开始他会成根了，早上他就会起来亲近神了。好，贝加是他小时候11岁是吧，好，他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说他在 Pier Grand Camp 那里有一个湖哦，很漂亮的湖，他游泳，我们上次去他就告诉我，他说他那时候小时候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 Camp 哈，每一年夏令会夏天都有几个月都是给孩子们在那个地方，明年的暑假如果我们这里有孩子想要去参加的可以跟我报名哈，好，去那个地方，他们对孩子都是两星期一期的 retreat 带领他们，很多孩子去到那就遇见主，就爱上耶稣，回来就很不一样。那贝加斯他说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跟孩子们在那游泳，游一游呢，他里面就会很渴慕主，就会上来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那个石头就坐在那个石头上，在那亲近主。小孩子就可以这样认识神，而且小孩子比我们更没有拦阻，更容易被圣灵充满。认识神是福音时代最大的祝福，也是神最大的渴盼。他渴盼他的百姓要归回，何西阿书都在讲归回，何西阿书最重要的那个词就是归回，他渴望他的百姓归回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来面对面的认识他，来跟他有最亲密的联合。他盼望他的百姓是跟他有像丈夫与妻子那么亲密的联合，可是他的百姓却不是这样。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呢，他就讲到，他说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好，那这里神呢要让以色列百姓明白，他明白神跟这些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他就叫他的仆人何西阿先知去爱一个淫妇。你看我们看起来会很不称，对不对？一个这么圣洁的先知去爱一个淫妇，去娶一个淫妇，这太看起来就觉得很不称，很奇怪的事。可是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对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像一个淫妇一样，神的心一直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就像淫妇一样一直在爱这个人，爱这个钱，爱这个东西，我们的心就像那个淫妇一样。神如果没有聘我们归他为妻，神就不会说我们像淫妇，对不对？所以这个妻跟淫妇是对立的，因为他聘我们为妻，可是我们却没有把心归给他，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飘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东西上，也许是我的钻戒，也许是我这个保险箱里面的钱，也许是我的股票，就是我们常常心就是飘在那些上。所以神就像一个这么圣洁的丈夫，可是还一直在爱这个淫妇，一直在等他归回，把心归回给我。那以色列百姓一直不醒悟，所以神到一个地步，最后他需要让他们被掳。他说：“你们需要被掳，你们恋慕什么好，就让你被那种去掳去做奴隶。”奴隶了，然后他们才深深的悔改。以色列当他们归回以后，从此没有再拜偶像。那我们但愿我们不需要被神那么深的教训，可是我看见很多基督徒也是，就是要经过很深的管教，从孩子生出来，哎呀，我的心就在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好，哦，整个心都在我的孩子身上，哈，哦，我要让我的宝贝读第一流的学校，所以我整个努力的都在这个宝贝让他读第一流的学校上面，好， 我整个送他送进送出的哈，他煮什么好吃的，就是盼望他考考，只要能够考上这个学校就好了。他整个心就这样，就等到他考上了第一流的学校了以后呢，你就失去了这个孩子。他的女孩子的心可能又在那个学校里面某一个女的的身上飞了，然后这个妈妈心就被刺痛苦，然后才开始心才归回到主耶稣的身上。很多做父母的是这样，很多做妻子的也是这样，心就在恋慕丈夫，哇，深深的恋慕丈夫，然后等到后来才发现丈夫又恋慕别人了，然后心才归回。我们但愿我们可以不需要接受管教，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归给神。神那样子的，他渴望我们对他的爱。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耶稣讲这样的话，在四福音里面他都一直讲这样的话？他说呢，他说你们爱我，像路加福音十四章那讲到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难道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不对吗？爱我们的妻子孩子不对吗？好，为什么神说一定要爱神胜过爱他？而且甚至他说那个，他说要爱他胜过恨自己的这些。为什么？因为常常你最亲爱的人会成为你爱神的拦阻，因为你的心都在你亲爱的人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一下，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难以对我亲爱的人，对别人或者对我亲爱的人说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命开始亮红灯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亮红灯，危险的讯号。这就是就说我们对我亲爱的人开始说不出那个不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亮红灯。也就是这个往往就是我们对人的一种错误的依恋和束缚。不管这个依恋束缚是强烈或者是轻微，神说了他的话就是不改变的。他说人若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你的丈夫你自己的性命，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说哎呀，神为什么这么独裁啊，都要人家要最爱他哦，还一定要第一。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他是造你的主，他有这个权利，他造你是为着来爱他的，他造你是为着让你整个人来吸收他的爱，来承受他的爱，好让你来爱他的。神为什么要这么独裁呢？那我也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孩子有什么不好呢？因为你如果不是先爱神的话，你用你天然的爱去爱你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你都会成为对他们的伤害。因为天然的爱常常带给对方很多的束缚、瑕疵跟伤害。你会发现，如果你去问每一个人，我问十个，差不多有八个都受到他父母最深的伤害。为什么？每个父母都这么爱孩子，可是每个孩子整个成长过程他就是说受到父母的，为什么？父母是爱孩子，是爱孩子没错，可是呢，父母如果没有把爱神作为第一的时候，他因为太爱孩子了，所以有一天孩子的一些行为一些反应会让他气得所做出来的一些行动，骂出来的一些话就伤害了他的孩子，就是这样。可是父母如果永远就是我爱神胜过一切，所以对这些都只是作为我只是我所爱的主在我的里面，我用主的爱来爱他的时候，当他没有达到你的期望， 当他不是照着你所希望的来成长的时候，你就说，主啊，那我相信你在他身上有你更美的计划旨意，你不会用你的这个来束缚他。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一定要爱他胜过一切？我发现那些孩子没有受父母伤害的，而且那些孩子好孝顺他父母，很爱他父母的，好喜欢他父母，好喜欢跟他父母在一起的，常常都是他父母爱神胜过爱他们，常常都是他的父母心中就是只有神，他们就是心中只有神，就是永远神第一，他的孩子就对他的父母产生尊敬而产生的爱。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爱他胜过一切，那是因着为我们好。只有在他的爱里面，人跟人的关系才是这么和谐，这么好。我有一位姊妹告诉我，她说她的婆婆实在给她很多的为难，她实在很照天然人实在很不喜欢她的婆婆。可是她在聚会里面，这聚会里面，她说那一天的聚会从头到尾，神的爱就这样一直充满她，一直充满她，一直充满她。她聚完会呢，一起来她就只想 hug 人，就是好像里面的爱需要流出去。然后呢，她就拥抱弟兄姊妹，然后回家以后呢，看到婆婆，她就去拥抱她的婆婆，她的婆婆吓一跳，因为那是从神来的爱的爱，是那么真实的爱去 hug 她婆婆，而不是人教导的。你知道从人教导，我们可以婚姻协谈，可以教你说，哦，你回去要去对你婆婆 hug， 你也可以做，可是冷冷的，对方感觉不到爱，没什么很大果效。可以有一点呐，啊，可是那个从神产生出来的那个爱就是这么真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肤浅，多么的贫穷，可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爱。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来认识神的爱，来更多的被他的爱充满，我们才有爱去爱人。而只有在这样的爱里面，你跟人的关系都是健康的，都是造就对方的。这就是神要我们这样来认识他。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那样全心全意的来爱神？神给我们最大的命令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有一个弟兄，他就说他一直很渴望要得着那种被神伟大的爱。好，那圣经里面讲，那启示录讲到那个起初的爱，好，他就说我都没有那个起初的爱。什么叫起初的爱？那个我觉得罗炳生师母他把起初的爱解释的最好哈。好，他说起初的爱呢，不是因着，好，他说起初的爱并不是那个急着想为神做工的那个意愿，好，起初的爱乃是心灵里单单因着耶稣的奇妙所生的觉醒，知道吗？起初的爱就是说，你的里面忽然间觉醒过来，发现说，哦，耶稣你这么奇妙，哦，主耶稣你太奇妙了，你太可爱了，这就是起初的爱。起初的爱不是急着想去为神做工的那个火热那个意愿。那这位弟兄呢，他就很渴望要得着这个起初的爱，来这样爱神。他盼望了那么久，哦，他能够得着这样的爱，他总是感觉到自己对神的爱，哦，好像缺了某些决定性的东西，他总是找不到答案。哦，他也努力的照着这个一些教这个那个圣经里的一些规条啊什么去做，可是他总是得不着这个起初爱。后来呢，他终于明白了，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起初的爱。那个拦阻就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某一个人，他心里呢被这个人所束缚，以至于妨碍了他对主的爱。 他就发现他每一天的愿望，他的计划，他的活动，其实都是以这个人为中心，而不是耶稣。他每一天他所想的，所要做的都是为这个人，怎么样可以多点时间跟他在一起，怎么样能够，他更快乐更高兴，他整个想的就是这个人。那所以呢，他就一再的呼求神，主啊，你要砍断我对这个人的那么深的一个爱的捆绑，好，主，你要砍断。那他一直的呼求神，神很喜欢垂听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做的。如果你真心在那呼求神，因为这是他的切望，所以耶稣就来了，粉碎了他这种爱。好，那耶稣垂听了他的祷告，那结果呢？耶稣斩断了这个爱的捆绑呢，以后这个弟兄对主的爱才开始增长，他对主的爱就开始增长了，而且呢，这就成为他真正蒙福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很容易失去。魔鬼他一直用各样的方法，只要把你拉离开你失去了起初的爱，他就成功了。他可以让你很火热的服侍，你可以一直服侍，有时候那个服侍成为你失去起初的爱的拦阻，你知道吗？整天一早上一起来就想着，我今天要去探访谁，我要打电话给谁，然后我要去哪里服侍，我要什么什么，你想的都是这个，而不是耶稣。每一样好像好的事，都可以成为拦阻你得回这个起初的爱的拦阻。一个人，如果你能够一直到见主面，里面一直保持着那个起初的爱火没有熄灭，你是最大的得胜者，你真的是最大的得胜者。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见神，你毫无惧怕。为什么？因为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的人，都是一个个都是充满了心腹的爱的人，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将来就是要去赴那个羔羊的爱的婚宴。这启示录讲到了，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我今天我坐在那，我就是跟主祷告，主啊，愿你倒空我，愿你借着我来向我们发出那个爱的呼召，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那个爱的呼召，让你的百姓那样全心全意的来爱你，好像我们都能够赴那个羔羊的婚宴。我们不会到了天堂我们觉得，哎呦，我对耶稣根本没有兴趣啊，我跟他在一起一个小时就觉得好长哦，好受不了，没有胃口。所以呢，那个你要找到那个起初的爱的路标并不难找。那个路标呢，就是写着，当你除去拦阻你全心全意地爱主的事物时，你就可以在这条路上一直前进。当你除去了那个拦阻你全心全意地爱主的人事物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起初的爱一直的跟新郎相爱的这条路上一直前进。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弟兄，他深爱着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是个异性，这个人也可以是你的孩子，这个人可以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这个人也可以是某一个属灵的领袖，你爱他过于爱神，这都很危险。神从来不要我们去爱任何一个人，包括是属灵的伟人，他都不要你去爱他胜过爱神，去崇拜他胜过崇拜神。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要很留意，就是到底在我里面 什么是常常萦绕我的心思意念的。如果我们常常心思意念所想的都是他说的话，哎呀，我要为他做什么事，好，哎呀，怎么样才能够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好，好，或者他怎么都常常在忙什么，怎么都不跟我在一起，好，你心思意念所想的都是这个的话，那实在要好好跟主悔改。这里圣经上讲说，这个叫淫妇，淫妇，因为他用他的全心在爱我们，可是呢，我们却常常心思意念，我们的眼目常常停留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已经对这个人没有办法说出不了。好，他要我去，哦，打电话，马上就到。耶稣拜拜，我现在需要去，他最重要，对不对？那，我们很需要求主一直怜悯我们，夺我们的心，夺我们的心。圣法兰西斯他有一次在他23岁的时候，他跟他的一群朋友，他们参加一个会社，他被选为会长，参加那个酒席完毕了以后，一起走在街上，忽然间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他的脚步就放慢，而别人都一直往前走，他脚步放慢，就被神的爱所吸引。后来他的同伴们就又回来说，哎，你怎么了？因为同伴看见他的脸好像看见了一个被什么所吸引，所以他的同伴说，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看见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少女啊？好，这圣保兰其实他就说，是的，哦，他比一切的少女都更高贵，更被他所深深吸引。圣法兰西斯他说，我要用我的全生命，我的全所有来爱他。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要去找圣法兰西斯，就到了他家的时候，他到他的房间门口的时候，他就听到圣法兰西斯在里面祷告。他说只有一句话，充满了火热的祷告，只有一句话，我的耶稣，我的一切，哦，我的耶稣，我的一切，只有一句话，充满了火热。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有福的心腹，神要我们这样来认识他，在圣灵里面来认识他，他就在你的里面，他就在你的里面，圣灵来就是要把耶稣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充满就是要使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变得那么真实，那么真实，那么亲密，这就是他所要做的工作，这是新约最大的祝福，这是旧约的圣徒切切在仰望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得到，直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才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可以这样的认识他。很多人对神的认识是什么认识呢？哦，我被圣灵充满了，我认识神就是充满了电流，我认识神就是充满了 power 能力。他对神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他不认识这位神乃是我的丈夫，他是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聘我的神，他的爱没有褪色，他不像世界上的爱，哦，在追你的时候说，哦，海枯石烂，哈，哈，我怎么样，此情永不渝，哈，那，神他就是这么诚实，很多人在追的时候是这样，隔没多久以后他就，我再也没办法爱你了，我再也没办法爱你了，好，那。所以他们说，那个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呢，哈，常常呢有那么多张椅子，两个人来哦，就挤在一张 love chair， 挤在那，哈，隔了几个月以后再来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呢，哈，那个辅导室有这么多椅子，两个人选最远的两个椅子坐， 好像觉得对方有毒素似的。我们人的爱就是这样，人的爱经不起很多的摩擦，经不起很多的这个这些挫折，这些伤害。可是神他知道我们是很三心二意的，他都知道。我们常常对他三心二意，在聚会里面，哦，主我爱你超过一切，回到家有电视的时候就耶稣第二，电视第一了。哦，耶稣我为你什么都可以撇下。可是当我们回到家，你就发现是另一回事。那可是耶稣用诚实来聘我们，他就是那么诚实的爱我们，即使我们是淫妇，他还是一直说我爱你，你归回吧，你归回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在地上好像没有谁特别很深的爱你，但是有一位在你里面的这么圣洁高贵的神一直等着你来爱他，他要倾倒他所有的爱在你身上，知道吗？只要你把你的心归回，归回。他要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心腹对新郎的爱。我们也知道心腹对新郎的爱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啊？约会嘛，对不对？一定是从约会培养起来的，从花时间培养起来的，从跟他谈心培养起来的。所以你要认识神，有这样的认识，你一定要花时间。你不能说匆匆来做礼拜啊，希望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然后就回去，然后这一个礼拜就我做我的事，从来不来跟他说话。或者呢，我一天24小时，我只能够给他半小时跟他说话。比如说我对你已经很好了，我半小时成功了，够多了。那你跟他的爱就是只能这样子而已，你培养不出心腹新郎的爱。你会发现夫妻之间婚姻越来越多离婚，那个一个很大魔鬼的诡计就是使夫妻没有时间在一起沟通了，没时间在一起谈话，没时间在一起祷告。我们也是，如果我们跟神没有时间来跟他讲话，好，那你会发现你培养不出心腹对新郎的认识的。很奇妙，当我们多多的跟他讲话讲话讲话讲话，他的真实性在你的里面就越来越真实。还有你多多跟他讲话，多多跟他，你就越来越了解他，你就越来越明白耶稣的心意，你也越来越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好，所以你需要跟他讲话。你不能说，哦，我聚会已经很多，除了聚会以外，你还需要有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你在车上可以跟单独跟他在一起吗？一直跟他讲话吗？你边做菜，你边抱孩子，也可以一直跟他讲话。你不要把你的心都一直归给孩子。你不要煮菜只是一心想做好吃的讨他们的高兴，你要边做菜说，主啊，我是为你而做的，主啊，你要让我做的好吃，让我在你的爱里来服侍他们。你每样事都可以一直跟他讲话，你可以一天里面一直在跟他讲话，一醒来就开始跟他讲话。你来培养心腹对新郎的爱，只有当你这样归回的时候，你才开始认识他，就越来越认识他，你就敞着脸可以得见他的荣光，像镜子反照，我们就被改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对人对事的情感要以耶稣为依归，对人跟对事的情感不要泛滥，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去爱他，去爱人。这样的爱可以存得永永远远，这样的爱会越来越美，越来越深。你都不需要要占有他的时间，不需要要跟他在一起，你们可以隔得很远，可是你们心灵很相通。我在台湾有很多好朋友，我们很久没有联络，我们平常也都不写信，可是我只要一回去，我们里面的那个爱很深。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耶稣，我里面有耶稣，我们一谈到我们所爱的耶稣，我们里面就是有说不完的话。可 可是我们永远一直在基督的爱里面相爱。那如果我们对任何人任何事的情感是以耶稣为依归，他为初，他为终，在耶稣的里面爱耶稣，因着爱耶稣才去爱他，然后爱他，再把这样的爱再来归给主，你会发现这样的爱多么美。而且在这样的爱里面，你可以一直给出爱，你不会要求对方任何的回报，不需要任何的回报，你就可以为对方的好处一直的给予。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求主把这个心腹的爱，求主借着圣灵更多来充满我们，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那个主我愿单单属你，主我愿单单属你。只是觉得哎，这里蛮有爱的，我很喜欢跟人在一起，可是我对你从来没有里面那个起初的爱。我知道很多关于你的事，可是我对你我从来没有那个心腹的爱。主啊，求你今天来吸引我，你来吸引我。如果我们是已经失去起初的爱，我们在求主光照我们，是哪一个人常常霸占我的心思意念，是哪一件事或者哪个东西常常占去我的时间，常常占去我的心，常常很夺我的心。主耶稣，我今天要把它献给你。
主啊，我要把它献给你。主耶稣，愿你来在我的里面，成为一切的一切。我要把我的全心全爱都归给你，愿你夺去这个偶像，愿你摔碎这个偶像。主，你来成为我的全所有，我全心要来爱你。我们再来唱。
我的你，我爱你，我的我的
的力量，我们来爱耶稣的时候，就使我们脱离了一切人事物对我们的束缚，人事物对我们的捆绑，因着爱耶稣就脱离了。哦，主耶稣，你再来吸引我们，求圣灵把耶稣的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的身上有一些捆绑，如果你没有办法爱耶稣，你可以来前面，你可以来前面把这个捆绑交给主。主啊，求你来释放我，脱离这个捆绑，让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来爱你。